好，接着我们来看哈，你像那个共同探索下面那个阿拉伯数字的二，你所形成的伙伴关系的那个对话过程是不断的在搜寻各种可能性的，像这种对话过程和治疗师的角色在创造这个过程成为我们知识产生的焦点跟重心，因此内容本身的重要性就淡掉了。这就是你在对话的时候，因为将来做心理对话师，我们先不谈你累积的那个基本功的技巧成熟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希望你们去看一下，就是怎么回到案主身上，因为这跟基本功有关了。比如说现在他创造所有的事件，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站在他的立场去看所有的事件，然后让他的心浮现。你今天假设单纯站在你的立场去看我怎么吸引这个人，你没办法抓到他的心，那你就没办法转他的念啊。当然你也可以像那个一念之转那个作者那样去用啊，利用可能性质疑，然后用说这样的观点对你有好处没有好处，你还要继续抓他那样的技巧去玩啊。你也可以学他那样啊，但是我刚刚讲的，刚刚没有谈到本来要延伸的，第一个，这样会不会产生一种所谓压制的现象，可能会有压抑哦，压抑下去那将来有一天会不会爆出来。所以我喜欢用价值完全的原因就是说，我接受他，我不压抑他，我利用他然后带出东西，那你会发现你没有压抑他，直接面对他。就像比如说我们跟那个小女孩那个个案，那个小女孩的个案里面，今天当了老爸，假设不管他的事情也不要求他对话，直接用棍子打，我们现在全家要去哦，你不去你自己待在家里，或者说逼迫他去，你待在家里没有事，爸爸就拉他去了。那你会发现他迁就他父亲的时候他内心是什么，今天他假设愿意请他面对这个问题，跟他聊天，以他的知识水平去理解，他可能问他，你为什么害怕去游乐场所。有时候大人会直接说，因为我今天会怕怕啊，他怕爸爸的时候他就会藏起来了，那个去游乐场所那个阴影永远在，也许他第一次分手可能就在那边产生，长大之后，懂我意思吗？那个可能会压抑压抑压抑，一直压抑一些。对，先理解那个个案对事情的理解，他里面后面谈到的是说力量在他身上啊。我们看一下第五个挂号，第五个不确定性，他里面谈到什么，所有的这些经验，就是每一个人所结合的那些经验啊，其实都经常让自己处于不确定的状况，因为我们发现不可能事先决定或预估预测治疗对话的结果和影响。这一句话在传统的观点里面是不接受的，他都需要求你有一个预定计划，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他会让你做这样。但是在合作取向治疗，它是把伙伴关系，利用那个伙伴关系充满不确定里面，把内在那个案主本身的内在资料慢慢挖出来，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说我们开始珍惜和重视这份不可预测性，这是让人产生自由和自由感的一种陌生方式。有时候人去找个案咨商的时候，会把心理咨商师当成一个专业，然后害怕他讲完之后所有事情都被他知道了，会有个权威的恐惧感，就像您去问钱可能问到一半说他也知道我那种事情吗？然后你看一下二哈，我们有不知道哦，还有不需要知道的自由。你们在个案对话的时候能够享受这种自由吗？一个专家好像很难接受这个态度啦，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我在跟人家个案对话的时候我很享受的，我是因为累积基本功累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才知道哦，有人学者也主张不知道，多爽啊，你就帮他对话嘛。所以有某个态度来讲，赛斯的知道太多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他帮人家解那个自杀的人解了两针没解开，我蛮理解的，他没有用不知道让那个人自己知道，而是让他自己的知道丢给那个人，告诉他你听我的话就对了。他知道用太多，当然我没有要否定说知道跟不知道之间一定要 完全不用或只能选择一个，你可以随时用知道。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小女孩的，她爸爸其实可能稍微知道了，但是她可能问她，你是不是害怕那个小阿姨啊？懂我意思吗？她可能看到她那个烟是什么，但是不敢确定，可能会问她，这时候她就用知道了，但是她要绕那个小孩子，确定她知道的是不是她知道的。这时候她必须知道跟不知道之间形成一个对比，部分装作不知道，部分装作知道，知道的只是要确认，懂我意思吗？他自己可以这样调配啊。然后你看一下哈，不知道让我们从指导案组如何生活，以及明白什么是正确问题和追加叙事的专家身份中解作。我们不需要成为尽知一切的专家了。结果这种不需要知道的自由，使得想象力与创造力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不知道在合作语言系统取向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枢纽，像不像无为？然后你回到前面第一个句话，二，合作是探索。下面第一个，与案组建立关系并形成自然好奇和自发性的对谈，自发性的对谈在合作取向的对谈里面最重要。所以对自发性的理解很重要齁，这目前所有书里面赛斯书谈的最多的。自发性很重要，你怎么去从自发性里面再加上不知道，进入道家所谓的无为，然后道法自然，让每个人个性本来的东西在自发的对话过程里面自然的释放出来，然后你可不可以建立一个观点，相信他自己在这个对话过程里面自己就能处理自己的问题，给他这个力量吧，不要变成专家去支配他的生活。这就是对话，很符合基本功的对话，因为他创造他的实相，他能够从你身上创造他答案，他自己可以决定，你就是形成一个伙伴吧，让他资料不断，你聊到聊聊聊到最后他哭了，哭完之后他说，我的人生我不要这样过，懂我意思吗？这个你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他打破了很多理性的角度哦。我那边有一本书好像是讲道家的心治疗方式，心治疗方式那个心治疗的趋势，他是用道家的立场去谈的，我没有详细整理了，但是我相信假设他看过合作取向治疗再结合道德经，他会强调无为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我们现在跟人叫做基本功，那你的专家身份在哪里？你可能潜藏式的运用对应，你像我在对话的时候有时候习惯会碰到人不懂基本功，那你怎么办？觉得佛教徒来跟你对话，你跟他说你创造这些业你相信吗？在他的观点里面他不可能相信的，业你我经济人做的吗？我是怎么这个时候创造，太有可怜了。然后你再跟他讲说，你起码也要列当创造离开呢。你讲无可能，不得了，无法度啊，我有法度。神通第一的舍利弗拢无法度啊，嘿，我拢无法度，我是要来干比。你讲你外道哦，你打妄语哦，那你怎么办？这时候你就会面临说，你的专长是帮他整理，然后利用创造的力量，当下告诉他你可以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结果伊个观念来对无这个观点，吼、哦、碰撞啊！里面的对话，这时候我通常不会用对应教他，我直接转微心，就单就微心而已。我通常我的百宝书就是心经，告诉他心转，是不是世间东西所有转？心不是告诉你吗？你只要心转，你就没有恐怖了吗？什么无受想行识，什么都没了啊！你接受心经。我通常会用这个心态，利用佛教的资料跟他告诉他，我不会跟他讲对应，因为后面那几个观点对他们来讲太强悍了、啊、就是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啊，我那个我就会考虑要不要接了，因为佛教的书我目前还研究不熟，没有一个可以让我立准的百宝书。对啊，没有关系啊，现在不知道，难道我现在驱赶的就是说好，我要告诉他自己可以创造，好，我要告诉他的是这个啦，现在我要告诉他，但是资料到底是怎么整理的，因为回到基本功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创造这个困境啊。 你这时候一定不知道嘛，我没办法像赛斯那样马上知道他为什么创造那个困境，那我就必须跟他聊，一聊下去你可能发现他是佛教的观点拘束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知道了，知道的时候你怎么转，你总不能说基本功，我知道的道理就是你可以现在回到你自己身上创造你要的东西，才不要管你那个宗教后一瞪也可能有个破挡杯，因为内心冲突会很大，那你怎么去编排，这时候你就必须利用创造那个立场，将它旧有的撕掉，你可不可以加一点新的，这时候对应的感受大概就完成了，退开了，直接利用唯心跟创造这两个节奏去组合就好了。我一般在用大概都用创造啦跟唯心啊，你假设不熟的部分我都用这两个节奏在编排，对应的节奏很难编排，但是懂基本功的人我喜欢跟他用对应的节奏，然后假设他真的很困苦，我就尽量累积他觉察的功夫，你怎么练习觉察的功夫啊，你创造一个不同想法过来是什么，比如说好利用唯心跟对应的技巧已经发现他为什么创造这个困境了，这是他固定的想法吗，你假设整理出来了，那你怎么给他固定的想法以外不同的想法，然后又让不同的想法变成他深刻的想法，然后最后变成他的信念，我觉得后面那个比较难，练习对应其实就某个程度来讲是刚进去而已，你帮人家转念，你看一念之转大家都看很多了，但是有些人看稳之后还是转不开啊。心念革命那个作者也救了很多人，但是有些人看稳之后还是转不开啊。每个人面临的困境好像都不一样啊，没有一本书可以教出来的，那你尊重这种对话。好，现在假设像我刚刚讲的，他固定的想法的冲突想法创造这目前的事件，你借由这个事件回到他身上去解，解出来之后你要告诉他你可以不同的想法，你怎么让那个不同的想法变成深刻的一个很庞大的作品，就是说我想到的就是赛斯所谓的品质深度，内在宇宙定律里面一个法则叫品质深度，什么叫品质深度，就是因为我们假设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跟什么有关，伊塞斯的观点生活品质跟健康感跟自信感有关，应该也有关，但是在赛斯的想法里面自信跟健康就会让你富有，因为他一直强调你的心态富足了外面就会配合你了，他认为你们目前所谓客观的环境其实都是在对应你的内心，内心转了就会出现了。好，现在假设我们把生活品质抓出来了，现在就单抓品质两个字，品质代表什么，生活品质可能有时候你会精致化细致化，有可能啊，有时候会精致化之后你会发现细腻，你会很注意很多细节，假设你愿意从这个角度让不同的想法往这个区块去动的话，你说品质深度会不会跑出来，我现在在讲内在那个定律哦，十个内在定律哦，这是赛事资料十个，要我再念一遍吗，我再念一遍，我再念一遍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是在王继庆最近在做的那个他翻译出来的了早期课程里面第二册里面的，他谈到的内在宇宙的有十个法则，第一个价值完成，我稍微摘要一下，就是价值完成在宇宙或者你人格上面它扩展出来变成什么，转世，利用转世让你的想法不断的扩张，体验不断的生长，另外一个叫能量转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自发性，第四个耐久性，耐久性很难理解哈、哦，耐久性我稍微提醒一下，你今天假设有一个固定的信念固定的冲突你都没有洗掉的时候，它稳定下来，外面的物质就会不断的回应，所以耐久在哪里，耐久在你的心，所以叫内在宇宙，你的固定的想法让那个耐久它就耐久，创造性意识无限活动的能力，我讲慢一点啊，刚刚耐久性写完了吧，再来第五个创造性， 第六个意识，就是跟我的那个七个节奏里面最后那个节奏相关。第七个，无限活动的能力。第八个，无限的互换性和变化。无限的互换性跟变化，无限啊，无限，无限大的秘密。记得科普公司有出一本书叫《无限大的秘密》，结果片中有物理学的思考，我就没看了。写完了吗？第九个，合作。第十个，品质深度。这十个赛事都不给你详细解释，就是不给你详细解释内在宇宙的法则。我目前看到早期课程里面就讲到这十个啦，应该还有啦，但是他切的角度跟那个齐瑞尔所讲的觉知中创造的十大法则不一样。因为齐瑞尔强调是哪两个感受？觉知中创造的那个感受。所以他要编排的十个法则是从真实，然后再来就是信任、热忱，再来明晰，然后沟通、完成、祈祷、静心、睡眠、编程、创造合愿。后面两个老实讲我不太想看了，因为那个讲得太简单了。再是这个丢了一些文字，我搞到最后都大概抓得到，但是没办法很深刻的分析给你们听。因为其中像意识，我第七个节奏我目前都还在整理，我都还在看赛斯的书，然后把它一页一页抠出来，要重新再看一遍，我会把它写下来。你像创造了，创造是七个节奏里面，一般传统在定义创造，我目前看到的偏重与通缩的见解都是在于那个什么，从无到有，从旧到新，这样的那个思考的逻辑。但是其实他真正的编排就是说，我现在假设利用对应的技巧，那个七个节奏里面那个对应的节奏，看到这个人怎么创造他的困境的时候，再过来你怎么转，从不论是从他创造的困境里面找到新的想法，还是从他旧的想法里面找出新的想法，你都必须有刚刚我讲的那两个思考。怎么从这里面都没有，难道可以找出有？怎么从这里面是旧的把它变成新的？赛斯的书里面只是一直讲有创造有创造，什么都有创造，但是真正的具体操作里面你怎么做？当然他十几本书告诉你了很多东西啦，就是针对轮回啦，针对业，他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你可能直接找到答案了啦。但是不必然他所有的书都可以提供你每一个细节具体上面都可以有答案的啦，因为他自己也随时在摸索新的观点啦，赛斯本身都随时在摸索新的观点哦。而是每一个观点之间怎么去创造出来，有时候创造这个基调很重要，因为你可以不知道新的观点，但是你懂这个节奏，你就可以要到不同的想法了。我之前有谈过吗？轮回是什么？你假设抓住佛教旧的思考，你看到的是惩罚有关，跟过去有关，跟时间有关，你从这边去看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轮回。赛斯提供的看法是什么？它是为了丰富你这一生里面所配备出来的一个丰富资料的背景，它是在符合你创造需要所诞生的呢，而不是在惩罚你。所以你会发现后面那个就是针对前面那个所产生的不同想法。那你今天比如说好，前面固定的想法，你假设去看佛教的书哦，那读下来你比专家的时候你也知道说那个想法多僵硬，这个叫品质深度吧。因为你针对一个固定想法，然后不断累积，然后产生更多的想法。本来一个观点你理解就这样，他偏偏给你写十本书，你也可以写十本书，你说那个品质是不是出来了？够深了吧？有时候要甩掉很难耶。最深的检视就是你快不快乐。你假设接受这个想法，你过下去就快乐，那就可以了。假设要用科学去检视，科学没办法检视，因为他没办法去测试你爱那个人爱的多少，因为主观感觉目前的科学工具没办法验证。愉悦是美德，你要把愉悦当美德哦，这是赛斯在健康之道里面谈的啦。他说愉悦是美德，最终的标准还是你自己的感受啊。 一个会杀人，你说他到最后会面临那种很深的恐惧啊。基本动作给你最大自由，但是也给你最大的限制啊。你的心态是什么，你就会从外面吸引什么。当你想害人家的时候，感受就出去了，他就会回来。所以纯粹的快乐你会发现跟兴奋无关哦，兴奋是短暂的混乱哦，它是跳动式的哦，愉悦是持续性的哦。你要去注意抓那些感觉，那个感觉你就要评估哦，懂我意思吗？你比如说忠孝仁爱心义和平早期的美德嘛，所以你必须尽忠，牺牲生命尽忠嘛，这就是原先的美德嘛。所以关公为了忠义，所以流传千古嘛。那到底快不快乐呢？可能要问他本人。那你今天假设界定是愉悦是美德，懂我意思吗？那你可能在实践你人生目的上面会不一样哦。当你爱一个人，然后你为了，比如说站在牺牲的观点，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他，现在就讲我的例子，自卑的例子，就是说左手这样没办法给人家幸福，那我就不想去谈恋爱了。你说我这样快乐吗？这个不叫美德，改观点。你自己要评估，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想法，对你来讲，爱建立在牺牲的时候，你会发现牺牲带在旁边。对我来讲，那个已经不是那个谈情爱的困难，而是会占据我时间的问题。我现在唯一的热情是什么？我想把基本功聊出去而已。所以我几乎整天你俩想，你俩想，连的困难的想，时间可以扩大的，我现在就是利用我这一次的时间内容扩大什么？扩大基本功而已，没有关系，慢慢觉察，对话出来就好了。这个对我来讲就是热忱啊，符合觉知中创造的十个大法则，全部都符合了，应该是扩大基本功。我的认真的选择，我的选择真的在这边啊，我一定要把它扩大，然后尽量想办法让人家说听到，然后很容易用它。这个是我自己想去做的，所以我每次听到一些对话，然后别人讲不解的时候，我就会聊一下，聊一下抓他们的心态。那我针对这个心态，我怎么让人家容易烙印？我今天已经讲的比较深了，就是七个节奏中间交错应用的感受了。以前是单向式的偏重于唯心跟对应觉察，但是我今天已经把两个节奏抓来运作了。因为我最近在研究创意了，在我的感觉里面，有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借有高龄的，我单就一本日本人写的一本小小的册子，我就发现很多东西了。有时候就看一个哲学家很深奥的理论，看到最后他的基本本质都不变的时候，我觉得他整本书都是绘画，因为没办法帮助我的基本功啊。我的经济都简单，体况高外基本功哪一个节奏可以辅助的，一本册或者是经了来，你会看到这个叫品质深度，这个也叫合作，这个也叫创造性，这个也叫无限活动的能力。我是从这里面直接体验的。这中间你可以看到，你想说懂基本功的节奏，你会发现能量转换剔除掉了，其实原则上都连结在一起，其他全部都进去。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蛮骄傲的，上次讲十个，我讲七个就够了。我一直在体验一句话，生命的答案就在你旁边，生命的答案一定在你旁边。既然在旁边，那任何资料都有用，不论它是比如说一本书看起来不是够专业化的，或者一个走在旁边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突然间可能冒出一句话，然后让你产生那种顿悟的感觉，都有可能。所以生命的答案永远都在你旁边。